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下面请听时事评论。为什么不能随便发毒誓？作者丹青。中共把为他而死叫牺牲，就是让人成为他的祭品，退出中共组织就能解除毒誓。清朝咸丰年间，遵化直隶州的一位刺史是个大贪官，他将一副对联挂在大堂中：我如王法恼徒弟，耳莫其心头有天，已把自己装扮成清官。因当时官场腐败，这位刺史平安退休，未曾想一日出游，登山途中失足坠落，头碰巨石，顿时头破脑裂，当场死亡，脑浆都出来了。真的应验了对联中所说的：我如王法恼徒弟。这位刺史和当今的贪官好有一比，很多贪官都信誓旦旦宣称自己如何为人民服务，但却暗藏黄金。中共官员的腐败日益严重，一位体制内官员称，与其念八荣八耻，还不如让他们念天打五雷轰，还是中国的老话更厉害。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，起誓是庄严神圣的事情，夫妻成婚之时会拜天发誓永结百年之好，朋友义结金兰时会摆酒水或设案焚香跪地起誓。古人发誓的对象一般是神明、上天和祖宗，因为他们能赏善罚恶。古人云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有报，如影随形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中国古代却有作恶遭雷击的记载，毒誓会应验，此言不虚。陷害岳飞奸臣张俊死于万人之口。在《说岳全传》中，张俊是个恶贯满盈的大奸臣，他任右军都督时曾是武状元选拔的四大主考官之一。开考当天，张俊跪在香案前立了一个颇为奇怪的誓言：下官张俊，南直隶顺州人，如有欺瞒主公、徇私枉法之举，必死于万人之口。午试期间，张俊与张邦昌等人合力打压岳飞，却弄巧成拙，使小梁王柴贵命丧校场。高宗继位后，张俊官至后军都督，再次与张邦昌合谋陷害岳飞。张邦昌被罢黜为民后，张俊又与奸臣秦桧沆瀣一气，致使岳飞含冤遇害。不过张俊最终也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朝廷将张俊的恶行审明定罪后，宋孝宗亲下旨意将其押往栖霞岭岳飞墓前处决，又亲赐岳家500斤生铁，将张俊等人铸成铁像跪在坟前。张俊被押到栖霞岭后，经岳夫人首肯，愤怒的百姓们一拥而上，将其咬得血肉淋漓，当场殒命。自己当初立下的誓约终于得到了应验。沾染一钱，身首分离。清朝咸丰年间，青浦县（今上海市青浦区）有位县令要加收漕运费用为自己谋利，遭到民众反对。他召集百姓，率领与漕运相关的胥吏20人到城隍庙中对神发毒誓，说所加工费出于不得已，非以肥私囊也，半漕加费捐低归公，有沾染一钱者，官不能保，首领已没。意思是官员死时不能保住脑袋，身首分离，胥吏等皆立受显罚。钱收上来后，县令和胥吏们一起中饱私囊，把钱瓜分了。不到一年，20位胥吏相继死亡，无一存活。县令脖子溃烂，生了一个大疮，病情日益危急。一天，县衙的守门人恍惚间看见一个城隍神模样的人进来后，提着县令的脑袋缓步离开。他急忙向后院跑去，刚跑几步就听见后院传来家属的痛哭声。原来县令刚刚过世，死时竟烂头颅而死，真的应验了他官不能保，首领已没的毒誓。当地民众都知道县令和胥吏们因贪污违背毒誓遭到了报应。天打雷劈， 一一应验。2008年8月，大陆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：福建福清东汉一许姓男子为赖账，手持铁棍时不惜对天发誓，称如确实欠钱就遭天打雷劈，结果一分钟后就遭雷击，最终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。事后许姓男子将500元钱还给了朋友。几年前网络上还登载了这样一件事：乡下一家铁厂要过中秋节，节前员工集体放假回家，给留守厂里的看门人买了5斤猪肉，让其过节时使用。当时做饭的师傅与看门人都在场，不久5斤猪肉不翼而飞，看门的说是做饭的拿了，做饭的人不承认，两人为此争吵不休。为了证明各自的清白，两个人在厂区的中心院子里烧香发下毒誓，谁拿了肉就死在8月15。结果那年的中秋节，做饭的师傅真的死了。人为一己之力伤害别人会造业，而迫害神佛会造下大罪。1999年，中共对修炼真善忍宇宙大法的法轮功学员开始了残酷迫害。21年来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有很多遭到恶报，有被车撞死的，有翻车死亡的，有得怪病死的，有被雷击死的，有被电死的，有得癌症死的，有无缘无故倒地死亡的，有遭到精神刺激上吊自杀的，有因其他罪行败露畏罪自杀的等等。黑龙江省哈尔滨阿城市涤纶厂的刘明学曾污蔑法轮功，2001年6月在深圳的一个游泳池中游泳时被雷劈死。山东省莱西市江山镇财政所负责人李忠德2000年春在江山月报上发表诗歌攻击法轮功，夏天在地里干活时遭雷击死亡。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宝村68中学美术教师张统兴曾组织学生在诽谤法轮功的征签活动中签名，且画漫画攻击谩骂。2003年8月11日，张统兴在钓鱼时天空突降大雨，遭雷击死亡，此时头部有大洞，后脑流血，头发焦糊。他们中的很多人跟着中共迫害好人，受中共无神论影响，不怕报应，最终遭到天谴。中共让人发的是毒誓。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曾发过一个毒誓，即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发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，为他的事业奋斗终生。中共是西来幽灵，他的精神来源是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，而马克思就是一个痛恨上帝的撒旦教徒。共产主义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，被世人所摒弃，他就是撒旦在人间的代言人。撒旦恶魔的形象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描绘，比较多见的通常是一个古蛇形象，这个形象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兽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指出，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，他仇恨且想毁灭人类，他是一条蛇，在人们肉眼看不见的低层空间存在。当你举起拳头向中共宣誓的时候，实质上是把一个毒誓发给了撒旦，说要把生命献给他。那个蛇就在你的额头上或者举起的右手上打上了他的印记，这个印记不在你的肉眼可见范围之内，它在另外的空间，那些有特异功能的人能看到，比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够识别披着人皮的白骨精，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姜子牙能够识别妲己被狐狸精附体。中共的所有这些罪恶，它的组成部分党团队成员都要替他承担。你可能没有直接参与，或者没有做这些事，或者不交党费了，以为超过年龄就不是团员队员了，其实并非如此。因为在你入党团队的时候，已经和中共以及他背后的邪灵签订了卖身契，证据就是那额头上的印记。神佛慈悲，给善良的人一次赎罪的机会。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，神佛就会帮你解除与邪灵签订的卖身契。当恶魔在宇宙中被铲除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，就会平安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聆听他们三退自救的心声。作者宋善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4日。2004年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问世以来，至今退出中共党员、团员、少先队员组织，也就是三退的人数已经超过3亿6千万。最近几周，每天都有6-7万人声明退出中共，他们各自阐述了脱离共产党的原因与对中共邪恶本质的认识，这群中国人的肺腑之言发人深省。署名为吴子佑的人在自己的三退声明中写道，自己入党10多年，对中共的认同却与日俱减。他通过了公务员考试，成为一名警察。他说自己成了这个国家暴力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。当他逐渐清醒过来时，感到痛苦不堪。他觉得自己心向自由，却无奈工作生活被强权绑架，没有自由，就连呼吸都是沉重而谨慎的。这份退出中共的声明隶属了中共的罪恶，从迫害法轮功学员、强摘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器官，到打压维权律师、监控异议人士，在新疆广建再教育营，拘押维吾尔族人，掩盖武汉肺炎疫情，全球甩锅、央视骂街、战狼外交，不顾百姓死活，这个政权打着人民的旗号所做的坏事数不胜数。吴子佑说，我站在这里，站在千千万万被奴役而不自知的群众里，站在中共的对面，我声明从此退出中共，扯断他捆缚人类自由的枷锁。来自南京的吴愉快、上官平、韩平等156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，他们在三退声明中写道，在今天的中国，讲真话是一件危险的事情，面临坐牢，比如高志胜律师、任志强与无数的案例。因为共产党就是一个邪教、黑帮组织，你戳穿他的谎言，他就要打击你，你揭露他的罪恶，他更要打击你。中共是一个魔鬼，他不会变好，而且他还要把人变得跟他一样坏，把人导向堕落和罪恶，这就是共产党干的事情。他们声明退出这个魔鬼组织，做一个真正的人。声明人骆运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开始，就开始留意原本他并不关心的政治问题。他感谢许多努力传递真相的海外媒体人，这些媒体人把真相传到了被中共信息封锁的红墙内。骆运写道，从年初国内爆发肺炎瘟疫后，中共封锁真相，他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。骆运的三退声明中还写道，天灾异象频出，是在警醒世人，也让我坚定了脱离中共的决心。自由是民众的向往，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，希望那天能早日到来。胡先生早年就公开实名退出了中共组织，他表示，我冤情投进中南海三次，大概2012年、2013年的时候就公开实名退了，后来我的朋友和家人也退了，全部用实名退。其实很多人甚至是老党员心里都明白中共不好，目前中共正面临百年变革。深圳前市委书记写了一篇文章，其中13次问路在何方，显示中共现在自己都没有信心了。胡先生希望大家都早一点脱离共产党，那样才会生活得有尊严、有自由。主动脱离中共、远离中共，是我们忠于良知、唤醒人性与重整道德的正义之举。